第四章摩尔门经，我们宗教的拱心石。
我同啲弟兄讲过，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书，亦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
若瑟斯密的生平，
距离1820年，若瑟斯密祈祷求问应该加入哪个教会的早晨，已经过了3年多。年轻的先知现在已经17岁，他希望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同时祈求得到宽恕。1823年9月21日那晚，若瑟在纽约州帕马拉他屋企嗰间木屋阁楼嘅房度休息，大家都瞓晒觉，得佢一个未瞓。佢热切咁祈祷，想进一步知道神对佢嘅旨意。佢话：我就向全能的神祈祷和恳求，求他宽恕我一切的罪和愚昧，并向我显示，让我知道我在他面前的情况和地位，因为我有充分的信心像我先前那样获得神圣的显示。约瑟斯密历史1章29节。为了答复他的祈祷，约瑟见到他间房出现一道光，而且越来越光，一直到间房比正午的太阳更光。一位天上的使者出现在他的床边，站在半空，穿着非常洁白的袍。约瑟斯密历史1章30至31节。这位使者是尼非人的最后一位先知摩罗乃，他在很多个世纪之前将记载了摩尔门经的叶片埋藏，到现在仍然持有同呢部神圣纪录有关嘅权约。建教义和圣约第27篇5节，佢奉派嚟话俾约瑟听，神已经宽恕咗佢嘅罪，而且有重要嘅工作要佢去做。其中一件就系要约瑟去附近嘅山丘，嗰度埋藏咗写喺金叶片上嘅神圣纪录。这些记录是古代住在美洲大陆的先知所写的。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约瑟要翻译这些记录和令他面世。第二日，约瑟去到埋藏摩尔门经叶片的山丘，他在那里见到摩罗乃和叶片，但是这些叶片要在4年之后才可以拿走。他要开始重要的准备时期，等他可以承担翻译摩尔门经的神圣职责。之后那4年，约瑟在每年的9月22日都会回去山丘接受摩罗乃进一步的指示。见约瑟斯密历史1章33至54节。在这几年里面，他亦得到神的天使多次探访，揭露末世时代要发生的事件的伟大和荣耀。婚姻的祝福亦在这段准备时期临到先知的生命。1827年1月，他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内做事的时候认识的爱玛海尔结婚。爱玛在先知一生的使命之中都是重要的助手。1827年9月22日，他和约瑟一起去到山丘。摩罗乃将叶片交给先知的时候，他就在附近等。约瑟一拿到这份神圣纪录，就明白为什么摩罗乃不断警告他要保护叶片。见约瑟斯密历史1章59至60节。当地的暴徒开始骚扰先知，再三企图偷走叶片。 1827年12月，一个好冻嘅日子，约瑟同艾玛希望找到个安静嘅地方工作，所以离开私密家庭住嘅地方，去艾玛喺哈姆内嘅娘家避难，先知喺呢度开始翻译工作。第二年2月，私密家庭在抛马拉的朋友马丁哈里斯得到灵感，去哈茂来帮先知翻译。马丁做抄写员，而约瑟就继续翻译神圣的记录。先知工作的成果后来出版发行，亦即是《摩尔门经》。这部不凡的书包含圆满的福音，不单止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真实性，亦见证约瑟斯密先知的使命。
约瑟斯密的教训。摩尔门经是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的。
约瑟斯密在答复你怎样得到摩尔门经，你在哪里得到摩尔门经这些问题的时候说，摩罗乃将叶片埋藏在纽约州安大略郡曼彻斯特的山丘道，这个曾经去世而且由死里复活的使者向我显现，告诉我叶片放在哪里，还指示我怎样得到这些叶片。我得到叶片乌灵和土明，他们是放在一起，我藉着乌灵和土明翻译叶片。摩尔门经就是这样面世。摩罗乃话俾我听，在哪里埋藏了一些叶片，刻在叶片上的是生活在这个大陆的古代先知所写的记录节录。这些记录刻在金色的叶片上，每一片是6寸阔8寸长，没有普通石片那么厚，上面刻满了埃及文字，好像活页书那样用3个圈钉装成一本，全部叶片大约有6寸厚，其中一部分是封住的，未封住的叶片刻的字好细又好靓。整本书的结构带有很多古物的特色，刻工亦都好精致。同这些记录在一起的还有一件好奇妙的工具，在古代是叫做乌灵和土明，是两粒透明的宝石，镶在一副绑住一块空牌的眼镜框里面。我透过乌灵和土明这件工具，靠着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了这部记录。藉着神的力量，我将象形文字翻译成摩尔门经。有关这种文字的知识已经在世上失落，我自己在这件奇妙的事里面，一个没什么受过教育的少年，凭着全新的启示挑战熟世的智慧和18世纪的种种无知。我希望一提的是，摩尔门经标题页是由包含翻译出来的成部页片左边最后一页直译过来，页片的文字大致就好像所有希伯来文一样，亦即是由右至左的方式写成。那篇标题页绝对不是现代的作品，既不是我，亦不是任何其他曾经生存在这个世代或者仍然生存在这个世代的人的作品。我将英文版摩尔门经标题页这个部分放在下面，它是根据最初记录在叶片上面的摩尔门经标题页所做的真实而精确的翻译。摩尔门经。摩尔门根据尼菲片亲手写在叶片上的记事，因此本书是尼菲人及拉曼人记录的节录，写给以色列家族的维裔拉曼人，也写给犹太人和外邦人，以诫命的方式，并且藉着预言和启示之灵而写成，写成并封起来。 以免损毁。要藉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问世，由摩罗乃的手封好，并为主藏起，等到适当时候，通过外邦人问世，将藉着神的恩赐而翻译。本书也包括根据以帖书所作的节录，即雅列人的记录，他们在世人欲建造高塔上天，遭主变乱语言时分散，这是要超视以色列家族的遗裔，主为他们祖先做了何等伟大的事，好使他们认识主的圣约，好使他们不会永远被抛弃，也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确信耶稣是基督，是永恒的神。他向万国显示他自己，如果有错误，那是人的过失，因此切勿指责神的事，好使你们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面被判为洁净无瑕。
主的智慧胜过魔鬼的狡诈。
到了1828年6月14日，约瑟斯密翻译摩尔门经叶片的工作已经完成了116页手稿，跟着发生的事给了先知很深刻的教训，令他明白是神亲自指引，令这部神圣记录面世。先知这样回忆，哈里斯先生开始帮我抄写了没多久，就不停求我准他将手稿带回去给他的家人看，而且要我透过乌灵和土明求问主可不可以这样做。我真是求问了，答案是不得。但是他不满意这个答案，要我再求问。我又去求问，结果和上次一样，他仍然不满意，坚持要我再求问一次。经过他再三请求，我又去求问神，答案是在某些条件之下只可以被他带走。条件就是他只可以被他的兄弟普利扎哈里斯、他的太太、他的父母和姨仔卡帕太太看。根据这个最后的答案，我要求他用最慎重的态度和我立约遵守这些指示。他同我立了约，就将手稿带回屋企。虽然他郑重同我立了誓约，受到极之严格的限制，但是他将手稿给其他人看，那些人用诡计在他手上拿走了手稿，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先知在初版摩尔门经的序言声明，神的目的不会因为失去这116页手稿而挫败。很多有关摩尔门经不真实的报道周围地流传，还有很多心怀不轨的人想用非法的手段毁灭我和这项工作。我会告诉你知，我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由李海书翻译写成的116页手稿，是由摩尔门亲手截录至李海片的记录，有人偷走了这些记录不还给我，虽然我全力去找，但是都没有结果。主吩咐我不要重新翻译同样的记录，因为撒旦已经令那些人删改文字，和我原先翻译和写出来的内容不同，这样去试探主他们的神。如果我令同样的文字面世，亦即是说，如果我将原先的内容重新翻译，他们就会发行偷走了的那部分。撒旦会煽动这个世代的心，令他们不接受这本书。但是主跟我说，我绝对不容许撒旦在这件事上的邪恶计谋得逞，所以你要翻译尼非片上的进文，直到你已经翻译 而且保留有稿件的地方为止。看啊，你要将这些作为尼非的记录出版，这样我会令那些更改我话语的人羞愧，我绝对不容许他们毁坏我的事工。没错，我要给他们知道我的智慧高过魔鬼的狡猾。建教义和圣约第十篇38-43节。所以为了服从神的诫命，我透过他的恩典和慈悲完成他吩咐我有关这件事的使命。
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
我同啲弟兄讲过，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亦是我哋宗教的拱心石。人如果遵行里面的教训，会比遵循任何书本更加能够接近神。信条第八条咁讲，我们信翻译正确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摩尔门经话俾我哋听，救主复活之后曾经在美洲大陆显现，他曾经在这里播下丰满的福音种子，和这个福音的富足、力量和祝福。他们之中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祝福师等，和东方大陆享有同样的圣职、教义、恩赐、力量和祝福。这些人因为不义犯罪而被剪除，他们之中活着的最后一位先知奉命揭露和写低他们的历史和预言，埋藏在地下，将来在末世出现，和圣经一起成就神的目的。1837年约瑟斯密在密苏里州远西城讲道的时候，大卫欧斯波都在场，他想翻起先知的这一番说话，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正如他所宣称的，我会在审判日为这个见证负责。
经文鼓舞我们，安慰我们，令我们在救恩的事上得到智慧。
和建立国度息息相关的是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新译本圣经的印刷和发行。关于这些经典，我们不用再多讲，读过这些经典和吸取过里面源源不绝的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价值。就算被愚昧的人嘲笑，他们仍然令人得到救恩的智慧，扫除长久以来的迷信，为耶和华已经完成的事工投射一线光明，划分出世人的未来会是悲惨还是荣耀。透过研读这些书而得益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携手努力将它带去全世界，等亚当的每位子孙都享有同样的祝福，因为同样的真理而欢欣。发行现代经文令内心诚实的人得到鼓舞和安慰，欢欢喜喜地向前进，他们的灵魂茅塞顿开，他们的理解力得到启发，因为他们已经透过以前的先知认识神的事工，亦知道神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将会在后期时代要做的事工。我们拿着神圣的著作，承认这些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藉着直接的启示所赐予的。我们相信神书尊降贵，在天上讲说话，并且宣布他对人类家庭的旨意，他赐给人公正而神圣的律法，规范他们的行为，用直接的方式引领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将他们带到自己身边，令他们同他的儿子一起成为后嗣。但是当我们承认天上直接的旨意记载在经文这个事实之后， 我哋作为有理性嘅人，系咪应该遵行佢所有嘅教训呢？我哋如果只系承认呢个系上天嘅旨意，但系就唔遵守佢所有嘅教训，咁对我哋会有益咩？喺我哋承认嗰啲教训嘅真实性之后，但系就唔去服从，唔通唔会冒犯天上嘅至高之神咩？呢种行为唔通唔系枉费我哋知道嘅知识，辜负上天俾我哋嘅更高智慧咩？正因为咁，如果我哋得到嚟自天上嘅直接启示，嗰啲启示自然唔系赐俾人类去轻视。如果天上有任何公道嘅话，凡系轻视嘅人一定会得到不满同报复。凡系承认神圣经文记载嘅神嘅教训，佢嘅祝福同助罚嘅真实性以及效力嘅，都会承认天上有公道。凡系可以见到铭刻喺天上全能之神嘅力量嘅人，亦可以喺神圣经典里面见到神嘅笔迹。凡系经常阅读呢啲经典嘅人，都会最爱呢啲经典。凡系熟悉呢啲经典嘅人，无论喺边度见到，都可以认出写呢啲经典嘅手。呢啲人一旦发觉呢啲经典，唔单止会认同，亦会遵行书里面所有天上嘅教训。你哋十二使徒啊，所有嘅圣徒啊，要藉住呢个重要嘅秘诀得益。喺你哋所有嘅考验、苦难、试探、痛苦、约束、囚禁同死亡之中，要小心。你哋唔好背叛上天，你哋唔好出卖耶稣基督，唔好出卖弟兄，唔好背叛神嘅启示。无论喺圣经、摩尔门经或者教义和圣约之中，或者喺任何曾经赐俾或者将来会赐俾呢个世界或者未来世界嘅人嘅启示。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嘅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复习约瑟斯密喺1823年9月21日到1827年9月22日所经历嘅事。你认为呢啲经验点样帮佢准备好翻译金叶片呢？你点样准备好自己接受由主而嚟嘅召唤呢？思考摩尔门经嘅目的，你见到呢啲目的点样喺你或者其他人嘅生活里面完成同实践呢？沉思先知奉命唔可以重新翻译遗失咗嘅116页手稿呢件事，你学到啲乜嘢关于神嘅事呢？了解呢件事会点影响我哋所做嘅决定呢？石造拱门最上面嗰块就系拱心石，令其他石头嘅位置固定。摩尔门经喺边方面系我哋宗教嘅拱心石呢？摩尔门经点样令你更接近神呢？约瑟斯密讲到我哋喺吸取经文源源不绝嘅知识，同埋因为神嘅话语而得益嗰阵会得到嘅祝福。呢啲讲法建议你要点样研读经文呢？我哋要点样令研读经文更加有意义呢？你认为研读过经文嘅人点解会热心同人分享呢？我哋可以点样同人分享摩尔门经呢？你同人分享摩尔门经，或者有人同你分享摩尔门经嘅时候，你曾经有乜嘢经验呢？摩尔门经有边啲段落曾经俾你鼓舞同安慰呢？摩尔门经点样启发你嘅理解力呢？相关经文，以西结书37章15至17节，摩尔门经简介，尼腓一书13章 31-42节，尼腓二书27:6-26节，约瑟斯密历史1:29-54节。